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9月18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对比金色借题发挥。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香港市民自发携带鲜花到英国驻香港的领事馆去吊唁英国女王，外边不单止有花海，还要是心甘情愿地排长龙到领馆入边去吊唁，就算是排上三四个钟都是在所不惜的。从这一点来看，香港市民对英女王的怀念就可以看出，在英国统治之下的香港，香港人的生活是有几好的。香港人现在亦利用了这一点，可以说是难得的机会，发出了对港府或者对中共不满的信号。而近期红到发紫的中共的媒体大公报和左派的人士就借机批评香港人，就说他们是什么恋殖民的心态。其实向往美好生活是人之常情来的嘛，香港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国际大都市，难道不是英国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吗？那英国是功不可没的，是吗？而香港从一个国际大都市沦为一个警察城市，沦为一个暗淡无光的地方，难道这个不是中共的功劳来的吗？所以今天请阿路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对比一下。
是啊，即是大家都知道了，很多香港人对女王的驾崩或者逝世就感到很震惊和伤心的。刚才石头讲得很清楚了，就在这个英国驻港的领事馆外面就大排长龙啦。咁就总领事佢叫戴伟森，英文是 Brian Davidson， 佢就出嚟话，即系佢多谢，佢话深表感动，见到香港咁多人。咁就另外一个就系呢度或者都讲下，就系、是、英国领事馆讲咗咧，就9月19日喺英国举行女王国葬嗰一日咧，早上9到12点咧，就系、是、总领事馆系开放嘅。不過他們就叫市民就帶些水啦，穿些衣服比較適合，因為天氣還是很熱，他說因為等待的時間可能是超過3小時，所以現在這裡都或者提醒大家，在香港如果你想去的是早上9点到12点，9月19日是開放的。大公報就批評了，就說這些只不過是少部分香港人的心態，即是絕不能夠代表香港社會主流。咁又話呢啲事件咧被反華媒體利用大肆渲染，咁即係香港好多人去悼念，亦都係好似佢所講幾千人啦嚇。我哋而家唔知道最新嘅數目幾多，但係呢啲數目係唔係可以代表主流？咁代唔代表主流就唔能夠淨係去睇領事館前面嘅人龍或者佢哋鋪到滿地嘅鮮花。亦都有好多係攞咗英國旗放喺嗰度，有啲係畫咗係女王嘅相，好多咧有啲親筆嘅信，總之呢個係非常之香港嘅形式嚟。香港就係好多樣嘅。當有呢啲咁嘅活動嘅時候，我哋喺反送中嗰陣時就已經係知道香港人係創意係幾十足嘅。咁但係我而家想講翻係咪主流，就係呢幾日喺社交媒體裏邊，甚至在海外的港人的社交媒體裏面，或者是我們自己個人的跟朋友啊、跟以前的同學啊、跟家人的交談，我們的通訊裏面個個都說這件事。而剛才所說的震驚和傷心，我想是很恰當的，大家的感覺就是這樣。連一些淺藍的藍絲都有話說，都總有一點點的好的說話，這些是很罕見的，他們都會說幾句好的說話。咁啊，話佢在位咁長啊，佢係非常之努力啊，到最後仍然工作啊，或者係講咧，就係今次嚟講，佢係整個英國嘅興衰，佢係見到啊，一直都保持啊非常之一種低調同埋一種好恰當嘅方式，好少噶嚇。但係聽講喺香港嚟講，亦都有啲人藍絲啊，好似啊梁振英啊、葉劉淑儀啊都去，係咪港府派佢哋去？咁我哋唔清楚，或者係佢哋代表乜嘢？我哋唔清楚。 反正今次就係咁嘅情況。咁啊，李克強同埋習近平都有道歉啦，就反正就係咁嘅情況。所以呢、即係對女王嗰、悼念係好主流，我可以話喺香港同埋喺海外嘅香港人都係主流嚟嘅。你話佢贊唔贊成其他啲咩嘢係另外一樣嘢，但對女王嘅悼念係主流，所以大公報係講錯咗嘅，或者特登講錯嘅。咁啊，講翻喺香港，點解今次有咁多人即係會用一啲比較係點講啊？係以前嘅方式，譬如獻花啊，做嗰啲嘢。因為喺香港嚟講，攞扎花，如果你夠膽攞扎花去銅鑼灣行一行，你試下睇下有冇人警察會唔會上嚟問你攞身份證？而家就係攞扎花或者悼念呢啲咁嘅説話，都喺香港變成好敏感。但係今次嚟講，香港人係咁樣做。咁點解佢哋要咁樣做？其實就係佢哋對女王嗰個親吻同埋謙虛係印象好深刻嘅。女王就大家都好熟嘅啦，而家最近就知道噶啦，即係或者以前即係見過女王，或者都知道呢件事。但最近係不停咁好多人提醒我哋，佢係1975年同埋1986年咧兩次訪問過香港。咁第一次訪問就愛民村啦，另外一次就喺龍亨村。咁佢大家就覺得好大嘅分別，同今年嘅7.1某人訪港係幾大嘅分別。某人訪港嘅時候咧，到處封區封路，夜晚唔敢喺香港過夜，要去深圳過夜。演講嘅時候前面得幾個人嘅啫，啊，好似係世界末日啦，佢要被保護咁嘅樣。但女王訪港嘅時候，大家都記起啦，即係冇完全冇呢個情況。佢去愛民村同埋龍亨村係即係比較係點講香港嘅，即係階層方面嚟講，佢唔係去半山啊嚇，佢唔係甚至唔係去中產嘅太古城。咁佢去呢啲都係一啲基層民眾住嘅地方，當時嚟講幾乎係冇任何嘅安全嘅設施。表面上你睇唔到好多警察啊，乜都冇。當然佢有基本嘅保安，這個我相信一定會有噶啦。所以就好簡單嘅理由就覺得一個咁一個咁，你諗下你中意邊個啦？就係、是、非常之懷念，即係英女王個親吻，特別有比較之下。咁咧就一個係咁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當然就係懷念啦。好似頭先阿石頭講，由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嘅金融都市，係嘛？咁就除咗呢個發展之外，就係、是、對自由啊、法治嗰個歲月嘅懷念啦。咁就好多人就話睇諗起英女王，就諗起而家我哋冇咗啲咩嘢啊，又係一個比較，冇咗佢，我哋冇比較，有咗譬如佢有比較。以前喺香港住嘅時候，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從來唔諗呢啲嘢嘅，有咩法治啊、自由啊，我好似一條魚喺水裏邊，我係就係好自然嘅，我唔知道啲水喺我旁邊。但當我被人抽出呢個水，魚離開水嘅時候，先發覺原來啲水係咁可貴，就係、是、咁樣。咁就而家香港人就越嚟越覺得，哇！一比較之下，真係冇得比。咁就亦都覺得戀值有咩怕型啫？我哋就係戀值，咁啊點啫？係嘛？你有比較就有真相㗎啦，係嘛？亦都有啲人咧，就係諗起英國人喺香港嘅建設啊，呢佢哋嘅德政喺呢方面，我遲少少講下麥理浩，好多人都熟悉噶啦。但係我仍然希望即係喺今次嘅機會，同大家再温一温究竟麥理浩嗰10年為香港做過啲咩嘢。咁咧有啲人咧去悼念係因為實在香港搞得太亂啦，同埋個經濟好差好差。而家真係我哋都有啲數據。咁啊，目前嘅政策嗰個所謂嘅疫情嘅政策不倫不類嚇，仲有大細超啊，即係我哋都會講一講，好多嘅完全係市民冇辦法想像嘅唔理性嘅做法啊！呢啲嘢而家仍然前係發生喺香港，一諗起呢啲就諗起到英籍嘅時候或者英女王嘅治下嘅香港係幾咁嘅理性同埋合理，同埋佢哋有秩序，亦都有法治。咁有啲咧又去，亦都提到有啲，我即係綜合咗好多嘅，即係香港人去接受海外媒體或者係本港嘅媒體，好似 Now 之類嘅訪問嘅時候，佢哋講嘅説話，其中有啲人就話好感謝英國今次俾香港人 BNO 呢個機會。咁咧就但係我就覺得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自從即係呢個國安法之後，亦自從呢一個疫情嘅限聚令之後，香港人已經完全被剝奪咗表達嘅機會。亦都係一種恐懼當中，白色恐怖裏邊，好多時候就好似頭先我所講，你唔夠膽一個人或者兩三個人攞扎白花或者攞扎咩花去銅鑼灣行一圈， 就係因為喺銅鑼灣嚟講，你做呢啲嘢係好敏感。咁咧，即係而家嚟講，連攞扎白花或者啲人話攞扎草啊，都危險。喺咁嘅情況之下，今次有機會，因為知道啲所謂嘅領導人都有佢哋嘅悼念係嘛，所以都係相對嚟講係安全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就盡情咁去表達自己啦。呢啲本來喺以前嚟講，以前嘅香港嚟講係日日都做嘅，無時無刻唔做。而家嚟講就要睇機會。咁香港人終於有一次機會係做翻以前嘅香港人，能夠堂堂正正咁樣去悼念一個佢哋尊敬嘅人。有位中太呢、這個大家都知㗎啦，係 Now 訪問一位叫中太，咁中太就話：今日去唔到咧，我都聽日都會嚟㗎啦。我目的咧就紀念呢個偉大嘅領導人。佢話你見到咁多人就知啦，呢、這個就係民心所向呢四個字。Now 即係訪問咗佢之後咧，半個鐘頭咧，呢、這個係 Renews 爆料，另一間網媒爆料嘅，就刪除咗中太呢個民心所向呢幾個字。聽講係新聞主管啊陳鐵彪佢刪嘅，咁陳鐵彪係一個紅人啦嚇，係中聯辦嘅人嚟嘅。咁啊陳鐵彪做咗一次此地無銀300兩啊，呢、這個就本來就係民心所向，就係、是、呢四個字。
话香港唔系一个内地嘅城市咧，都系冇人信啊！呢啲咁嘅做法咧，咪完全内地嘅做法咯。
咁咧就香港人悼念嘅過程裏邊，佢哋明白到其實英女王喺過去70年係親自睇到香港嘅興同埋衰嘅，即係都會覺得喺佢嘅曾經嘅殖民地裏邊，好少有香港好似香港咁樣嗰個命運係咁迅速咁樣，就係一個比較悲慘嘅命運係咁迅速嘅。咁亦都好多人相信佢喺在天之靈啊，見到香港佢都係不忍嘅。曾經英國人喺香港建立咗文明啊、人權啊、民主啊、自由啊、法治，而家嚟講都大幅咁樣衰退啦。越嚟越認識到英國人其實對香港係有好大嘅功勞嘅。以前都唔曉得冇呢啲感覺，亦都成日鬧英國㗎。以前喺香港中意就鬧下士頭哥，邊個唔鬧啫？係咪呢啲政策嘅嘢，我哋從來都好少讚嘅喎。總嘅嚟講，都係採取一種審視同埋批評嘅態度。但係而家比較之下，只知道當時嘅日子係幾咁珍貴。咁咧就英女王佢個喪禮就係19號啦，就是、星期下星期一。聽講100萬人咧就會係即係去參加，用不同形式去參加呢個喪禮嘅。咁而家嚟講，即係英女王嘅國葬仍然係世界上嘅好主要嘅新聞。英國發生嘅倫敦發生嘅咩事，就有即時好多嘅報導。咁啊，呢兩日我哋冇辦法唔諗起另外一個好想做千古一帝嘅習近平。佢係冒住而家係冒住全球對佢制裁，美國而家係睇得好緊嘅危險，就打算同普京見面。咁而普京咧，一個快要面對好大好大嘅挫敗，喺烏克蘭同埋俄國都受到好大危機嘅一個咁樣嘅領袖，兩個人都成為咗呢個世界公敵。咁你一邊倫敦就發生呢一件咁嘅事，另外咧就烏茲別克就亦都係有另外一堆人喺度做緊另外一啲嘢。咁啊講起習近平，本來我就覺得都可能唔適合嘅，即係將英女王同習近平去相比係唔適合。但係由於習近平咁想做皇帝，咁我覺得英女王真係提醒咗我哋點樣去做一個，今次我會比較八股一啲啦嚇，點樣做一個一代明君，用咁樣嚟形容英女王。佢所做嘅嘢其實就係習近平好想做嘅嘢，但永遠都唔可能做到。英女王長久咁樣去君主立憲嘅咁樣嘅制度之下，佢去即係統治英國同埋呢一個英聯邦。而家佢逝世咧，大家都知道全球對佢嗰種尊敬、嗰種尊重，全球對佢嘅愛戴。咁呢個係一樣。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將一個好傳統、英國好傳統嘅君主立憲呢個制度，同好現代嘅英國嘅議會政制咧，係好融和咁樣將佢兩樣嘢放喺一齊，係非常之協調、非常之融洽咁放喺一齊。咁呢個當然係因為英國嘅制度啦，但係係女王實行起嚟，佢成功咁將呢個君主立憲同埋議會政制係融合喺一齊。咁佢一生就係亦都見證咗英國嘅興衰啦。頭先講到佢見證咗香港嘅興衰，佢同樣係見證咗英國嘅興衰。但係喺呢個期間， 佢係仍然係有一種非常之穩定，好似好多人話佢係英國嘅鬧，即係船嗰個鬧嚟嘅，好穩定、好鎮定、好平和咁樣度過好嘅歲月，亦都好平和咁度過啲冇咁好嘅歲月。咁而家佢永遠安息啦。咁亦都有人話佢係無為無求而自得，亦都有人話佢福壽相傳，一代明君。咁我就想講，從習近平嘅角度嚟講，佢好想自己係全球景仰，永在史冊，流芳千古啊！即係佢好想做嘅，君臨天下，佢好想做呢啲嘢，佢永遠都唔會做到呢啲嘢。邊個做到咗咧？英女王做到咗，英女王做到咗，佢母儀天下，全球景仰，永在史冊，流芳千古。咁咧，而且佢一生將傳統英國人基於文明秩序同埋責任嗰種風度風範咧，演繹發揮到淋漓盡致，佢將一啲英國好嘅嘢，即所以我點解我以前成日都講英國人，佢雖然而家唔係最強嘅國家，但佢真係有好多嘅軟實力。其實而家諗起嚟，英國就因為有女王，當然唔係淨係指女王啦，佢係將佢哋嘅風度風範係演繹到淋漓盡致嘅。咁而習大帝咧，將呢一個戰狼外交嗰種橫蠻、冇文明、愚蠢、愚昧，係演繹到，亦都係淋漓盡致。所以又話呢一個亦都可以講到，又再講翻嚟比較，冇比較就冇傷害。呢個係大陸好多人成日都講，冇比較就冇傷害。今次你一比較，你就知道係咩叫做優，咩叫劣。咁咧就大公報咧星期二咧就即係發表咗文章，頭先我哋引用咗一啲㗎啦。咁基本上咧，佢又非常之覺得即係香港人懷念殖民統治唔係真嘅。佢話只不過係有啲反華勢力係編造嘅啫，佢哋用呢樣嘢嚟咧就攻擊國安法實施後嘅香港新局面咁樣，係嚟抹黑愛國者治港。咁從呢一段説話裏邊，我哋能夠睇到大公報嚇佢所代表嘅人群或者佢代表嘅立場係幾咁妒忌，係有影可能有啲羨慕，但係更加多嘅妒忌同埋痛恨香港人藉住呢一次機會嗰所表達嗰種情緒。嗰種戀藉嘅戀藉就好似有少少貶義啦，但係我越睇就越覺得戀藉其實就係承認同埋面對現實啫嘛，個事實就係咁樣啊。但係佢痛恨呢種咁樣嘅情緒。咁咧就講翻啦，佢話即係戀藉係唔存在啊。咁我又講一講大家都香港人好熟嘅麥理浩，我好多人就話港督麥理浩佢係喺即係1971年到1982年，佢係喺香港，佢成為港督哥10年11年唔到，係香港嘅黃金歲月，佢嘅全部係德政。如果大公報係攞翻呢啲嘢嚟睇，可能佢就唔夠膽，或者佢唔咁猖狂咁話戀籍係唔存在嘅。麥理浩所做嘅嘢，其實就係香港人之所以能夠成為後來嘅金融中心嘅好重要嘅原因。咁麥理浩做咗啲咩嘢咧？第一，佢成立廉政公署，大家都知噶啦。我覺得我好想將佢所做嘅嘢再講一次，即係好多人可能知道唔係全部，或者唔記得係全部，有好多人又唔知道係佢做嘅。但我想講，就係廉政公署係由佢開始嘅。當時嚟講，公務員貪污好嚴重，特別係警隊，一日咧就去收錢嚇，呢個已經係成為公開嘅秘密。連總警司葛柏，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佢啦？都係涉嫌係受賄嘅。麥理浩當時嚟講就下咗決心，用非常之強硬嘅手段咧，就處理咗貪污嘅問題。當時嚟講都好多衝突嘅，因為佢做嘅嘢同埋啲警員啊，同埋啲公務員做嘢係啱啱相反嘅。咁啊，佢亦都係從此之後冇人有特權，冇人係可以收受利益嘅，特別係公務員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嘅房屋計劃啦。喺1972年，佢有10年嘅建屋計劃。就建立咗公屋啦，我諗好多人都可能知道以前嚟講嗰啲叫做徙置區啦，但係後屘佢有公屋啦，跟住就喺1976年推出咗居屋啦。呢啲嘅公屋同居屋其實都係居者有其屋一個人嘅最基本嘅需要嚇，一個咁樣嘅實踐嚟嘅。而且呢個英國嘅居屋同埋公屋嘅計劃喺香港實施呢個計劃係全球嘅模範嚟嘅，有好多包括加拿大，我知道就加拿大好多嘅即係政府同埋啲大嘅同建屋有關嘅機構咧，係去香港去睇下佢哋點樣實現用居屋同公屋嚟 安置咗百幾萬人嚇，就係咁樣。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佢係將呢個交通網打開曬，開發新界。譬如佢興建咗屯門公路啦，建咗青衣大橋啦，又擴建咗沙田同九龍嘅獅子山隧道，打通咗整個新界同九龍。咁咧就俾香港咧增加咗好多土地，同埋增加咗好多大型嘅屋邨，佢發展嘅機會就完全唔同啦。跟住咧，麥理浩亦都係地下鐵嘅創始人啊，佢亦都係開始咗喺城市裏邊建造呢個地下鐵路嘅，即係地鐵啦。咁跟住佢亦都係推出咗9年嘅免費教育，係佢開始嘅。另外咧，亦都係搞咗啲工業結合嘅教育，包括理工大學前身嘅香港理工學院，佢將佢變成大學，承認呢啲咁樣嘅工業學院。另外咧，就亦都係佢改善咗香港嘅社會福利啦。佢好多嘅家庭、年輕人、長者、傷殘人士，係因為麥理浩呢一個好廣泛嘅福利制度咧，受到好處嘅。亦都係佢將中英文雙語制，佢係完全係顧及咗中國人對自己文字嗰個傳統。咁另外，佢亦都知道實際上英國殖民地嘅人係應該係識得英文嘅，英文亦都係個國際語言，所以佢係做咗呢一樣嘢。跟住就有好多啦，佢真係成立咗康樂文化署啦、消費者委員會啦，呢啲我哋耳熟能詳嘅一啲嘅機構，原來全部都係麥理浩佢開始嘅。跟住咧，佢就係推動公務員本地化啦，全港咧設立18個區議會啦，興建咗好多嘅郊野公園啊、體育館啊、即係呢啲嘅設施啦，都係由佢開始嘅。咁所以佢整個香港喺呢10年裏邊，就有咗個騰飛嘅基礎，喺經濟上、喺民生上，佢嘅核心價值方面，香港成日都話三公，就係、是、公平、公正、公開，冇人有特權。係同時，港人亦都係佢嘅身份認同，亦都喺呢段時間裏邊咧係成立嘅。即係以前嚟講就覺得香港人又唔係香港人，又唔係英國人，又唔係中國人，都唔知係咩人。但係呢10年嘅期間，麥理浩做咗好多嘢，令到香港人覺得香港係我哋嘅家。係嗰陣時嚟講就係穩定咗香港人嘅即係自己對自己嘅身份嘅認同。所以佢做嘅嘢，如果你再諗一諗，就係咁多啦。咁你話香港人佢會唔會即係留戀曾經有過咁多建設？不但係價值觀方面嘅建設，喺政制方面建設、民生同埋基建方面嘅建設，佢會唔會留戀？我覺得呢個其實就好簡單，特別係而家比較起嚟，就係、是、香港嘅核心價值而家變成中共嘅價值，大家都唔使再點樣去提咩叫中共嘅價值啦，嚇，全部都係強權，全部都係謊言，嚇，就係呢啲嘢。咁啊，就英國人嘅建設就好似拆冷衫咁樣，俾港共同埋中共好快脆咁拆晒。咁而家嚟講咧，香港人仲除咗話冇咗自由啊，冇咗法治嗰啲嘢，仲有好擔心喺香港住嘅人。而家經濟差到不得了，香港第二季度嘅 GDP 咧，同比同舊年比係縮咗1.4%，咁就即係個情況好差。咁啊理由好多啦，咩清零啊，香港又唔叫清零啦，叫做疫情嘅控制啦。咁仲有好多嘅利率上升啊，外部需求緩和啊，俄烏戰爭，你可以不同嘅人有不同嘅理由講聽點解香港會即係經濟衰退。咁而世界上其他嘅機構或者學家咧，都係對香港冇乜好嘅預期嘅。高盛預期香港2022年嘅 GDP 咧會下降0.5%，以前咧佢以為佢會成長嘅，而家唔係，佢會高盛話香港會下調。而彭博經濟研究亦都話香港嘅 GDP 咧會縮0.6%，之前咧佢哋預測會成長0.7%嘅，所以一切而家嚟講，香港面對問題就唔係話咁簡單啊，即係我哋以前成日所講嗰啲問題，而家經濟真係好差，咁你話香港人會唔會懷念英殖啊？咁啊，再加上咧就係好多大細超嘅問題啦，唔怪得呢個李家超叫做阿超啦，就係香港人即係佢而家嘅。受限於呢個疫苗通行證，受限於嚴格嘅限聚令，11月之後要打齊三劑，你至可以有行動自由。而海外或者台灣去香港人都要3+4強檢令啦，嚇，3日喺酒店，4日你自己去檢啦，去強檢啦。但係大陸同澳門經歷個所謂嘅回港易來港易嘅人咧， 佢哋只要去18間指定嘅郵局交出自己一啲嘅證件咧，身份證啊、回港二來港二嘅健康申請碼、二維碼，就可以得到呢個臨時通行證，就周圍都可以去，180之內周圍都可以去。咁啊，李家超就講嘅嘢就簡直係荒謬。佢就話，而家最主要咧係內地疫情風險係全世界最低嘅。咁所以咧就係可以咁做啦，而且呢件事已經行咗好耐。第一咧就係呢個疫情係咪最低咧？呢個係李家超講啊，世界上係咪中國嘅疫情最低咧？只有中共自己知道。第二個咧就完全唔合邏輯，就算嗰度係風險係最低，都係唔係話冇風險啊，都係有風險嘅。點解係可以有兩種嘅標準？呢個就雙重標準嚟嘅，係點解會對香港人咁唔公平？香港人去邊度都唔得，你冇打足針，你連去食飯你都入唔到餐廳，咁點解中國大陸同埋澳門嚟嗰啲就可以？好多人就話佢叫阿超啦，就係大細超。咁你話喺咁嘅情況之下，香港人就越嚟越明白，即係嗰個真相喺邊度？英國人係點樣統治香港嘅？而家港共同埋中共係點樣統治香港？呢係一個清醒嘅過程，而呢個清醒係藉住今次英女王嘅逝世，係盡情咁樣表達咗一次。
正所谓唔怕火比火，最重要系要识货吓。咁啊，睇嚟香港人咧对女王嘅怀念又好，对香港之前或者过去嘅怀念又好咧，其实都系向往美好生活嘅一个好好嘅表现嚟噶，亦都喺度否认紧中共嘅统治吓。咁我哋会继续跟进中共喺香港嘅捣乱啦，会继续同大家报道噶。呢度系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有种神秘力量保护地球》。
喂，你哋有冇睇到新闻啫？英国个预言家叫帕克，好犀利喎！佢预言唔到你唔信喎。嗱，佢预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会突然间心脏病恶化，会喺今年嘅2022年，大概系10月底咧。就会离世啦，咁样讲。咁英女王呢就喺9月头离世嘅。咁即系同佢预言呢早咗1个月左右。咁真系都好准㗎啦。佢仲话呢跟住就查理斯王子就会继位啦。咁哈利同佢老婆梅根就会离婚。
诶，呢个帕克好犀利㗎。佢仲话喺2022年啊，全球会出现好多天气性嘅灾难。
阿正哥嗰日咪讲紧嘅，话北极嗰个冰山一路路融紧噶啦嘛，如果继续咁融落去，可能就会影响全球都会水浸。嗱，呢个帕克咧，佢就咁讲，喺未来几年，全球都会出现一啲好似小冰河咁样嘅气候，仲有提到嗰个疫情，佢话希望喺今年年底就可以结束啦。咁呢样嘢啊，我希望佢灵啊。
仲有啊，佢预言话全球可能会缺粮啊。咁先至令人担心啊！
佢仲话拜登会提前落台，美国会出现经济危机。喂，好似呢个预言家仲有提到俄罗斯同乌克兰两个国家嘅战争问题噶。
嘿，佢仲话英法德会支援武器俾乌克兰，而且捷克同土耳其都会帮乌克兰参战啊！
而且呢个帕克呢预测到全世界会发生咩事，佢都讲晒出嚟啦。佢仲预测到英国有一个女首相上台，而且呢仲好硬正咁讲。咁而家嘅新闻真系咁讲啊嘛，话而家英国嘅女首相好犀利噶嘛，对于有啲问题嚟讲系好强硬咁样去进行，冇话软手软脚咁噶。嗱，以前英国有个铁娘子呢。又系好犀利噶嘛？点知而家最近呢个仲犀利过以前嗰个啊？
总言之啊，呢、這个帕克预言嗰啲嘢啊，太过准确啦，越睇啊越惊啊！
阿马 Sir， 你又唔使咁惊嗱，我就睇到呢个帕克最后有句咁嘅预言嘅。虽然佢嘅预言呢好多都好准确，佢但系呢个世界呢可能会有啲超自然嘅事情发生，到时会有变化咁讲。
嗱，呢句系真啊，非常之值得大家去思考下嘅。嗱，曾经有预言呢，包括圣经在内，都话1999年系世界末日。
啊，咁啊系， 我记得当时啲人咪讲嘅，有得食就食啦。哇，有啲仲夸张，连屋都卖埋，走去叹世界。哇，时日无多，世界末日啦，咁讲。咁至到咗最后嗰一日啦，谂啦，唉，都已经咁夜啦，瞓醒觉，听日自己都唔知喺唔喺度。啊，点知到咗第二朝，嘿，好在唔系世界末日啫，个个都仲喺度。唉，吓到一身汗啊！当时话1999年末日啦，真系好多人都惊噶。
喂，仲有啊，嗰、那个玛雅预言话2012年又话世界末日、啊，连电影都出埋嚟啦。
系咯，嗰套电影啊拍得鬼死咁真、啊，唉，睇到都吓死啊！
嗱，其实有啲嘢咧就信唔信就由你嘅啫。呢、这个世界系有高级生命喺度掌管住嘅。嗱，响1908年6月30号。俄罗斯就有一个叫做通古斯大爆炸，爆炸的强度直情光过太阳，跟住一声巨响之后，一个大的蘑菇云上升。
哇，咁咪好像一个原子弹大爆炸咁样？
佢比起广岛长期嗰个原子弹啊，嘅爆炸威力啊，系佢嘅几十倍咁大，而且个威力相当于一个2000万吨嘅 TNT 炸药嘅爆炸，系响一瞬间。就摧毁咗2000多平方公里嘅原始森林。呢次爆炸嘅破坏力，除咗冇原子弹嘅辐射之外，造成对自然界嘅伤害都非常之巨大。当时科学家研究呢次爆炸嘅起因系咩呢？嗱，如果系行星撞地球，肯定有好大嘅深坑噶啦。但系现场冇喎。最奇怪嘅就系，当科学家将烧窿晒嗰啲树木啊拎去研究嘅时候，佢发现入面含有好多外太空嘅稀有金属，通常喺陨石上面先至有嘅。
哇！呢啲咁嘅外太空嘅稀有金属啊，好值钱噶、哦，地球上冇噶嘛。如果揾到一两件啊，想唔发都几难啊。
嗱，当其时最后嘅科学报告咧，就系话好可能系外太空嘅小行星撞向地球，而系喺空中幸运自己爆咗。就只不过将嗰啲热能咧就烧咗个2000几平方公里嘅森林啫，咁总言之，地球系避过咗一场大难嘅。
喂，早几年俄罗斯又有一次系咁上下嘅爆炸嘅噃。
嗱，冇错，响2013年咧，的确又发生咗类似嘅爆炸，但系嗰次嘅来龙去脉，我讲俾你听咧都吓你一跳。响2012年嘅年底咧，英国嘅航天局里边，内部发生好大嘅恐慌，佢哋话非常准确计算到有一个小行星准确咁向住伦敦撞过去，预计系2013年2月份就撞到噶啦。咁啊，到目前为止嘅科学界咧，佢系冇办法去规避嗰啲太空嘅小行星碰撞地球。
哇！我记得呢件事啊，当时我个侄女仲啱啱喺正英国伦敦啊，真系几担心啊！
诶，呢啲咁嘅事啊，科学家都避免唔到啊，何况你一般人？
嗱，老实讲，讲真嗰句啊，而家已经系2022年啦。当年2013年2月，伦敦系点样避过呢一劫嘅呢？就响俄罗斯车里雅宾镇嘅上空，响平流气层嘅高度爆炸。呢一种嘅高度发生任何爆炸咧，对地面嘅破坏力就唔会好大嘅。但是当地都有1500几人被这种爆炸的震波震伤了。
喂，我听人哋讲、哦、天上跌咗落嚟嗰啲陨石啊，好值钱噶，仲贵过钻石啊。咁俄罗斯嗰啲人识唔识得去执呢？嗬？
嗱，我记得当时啊嘅公布就系话呢个爆炸引起流星雨，整个爆炸嘅现场嗰跌落嚟嗰啲陨石啊，直情好似雨咁密。
咁样即系地面有好多陨石咯、哦。
我喺新闻度睇到，美国嘅科学界就出到1000蚊一粒收购爆炸后跌落嚟嘅陨石，所以当时啊，俄罗斯啊涌咗好多人去嗰个车里雅宾镇执陨石啊，听讲唔少人发咗财。由于呢几年嘅航天技术咧已经好进步啦，整个爆炸嘅过程系俾科学家影咗落嚟啊。于是乎就发现咗，本来呢一粒小行星呢就是撞去伦敦嗰粒啦，时间都好准确。但系喺佢经过俄罗斯嘅上空嘅时候呢，突然间有一条光柱追住呢粒行星撞爆佢， 跟住条光柱就冲翻上太空啦。
哎，伦敦嗰啲人啊，真系一额汗啊！
嗱，事后科学家根据啲录像去分析，如果呢个行星撞落去伦敦，就相当于50万吨 TNT 炸药嘅爆炸。喺咁嘅情况之下，唔单止会摧毁咗伦敦，甚至整个英国周围嘅自然生态都受到严重嘅伤害。
嗱，正哥，你咧就讲话，因为有条光柱撞落去嗰个行星度，所以就影响唔到地球啊，系咪？咁究竟嗰啲科学家知唔知道呢条光柱系乜嘢嚟呢？点解佢可以追住个行星去撞爆佢呢？
嗱，呢个问题又唔止你问出嚟，好多人都问到啲科学家口哑哑。最后啲科学家唯一可以解释嘅就系有种神秘嘅力量保护紧地球。嗱，到咗2019年啊，美国嘅航天局又公布咗另一件大事。佢话非常准确计算到，响2022年5月6号，将有一个小行星撞向地球，相对于广岛原子弹嘅15倍，响几秒之内就可以杀死100万人。全世界啲科学家咧就腾晒鸡啦，都唔知点算。好彩嗰粒行星将近到达地球嘅时候，突然间就改咗轨道，好似俾人兜咗一脚咁，同地球擦身而过，人类又过咗一个大关。
所以有好多学者都认为呢啲就系神嘅力量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有一种神秘力量保护地球。节目是由以文、李正、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七国集团立场一致，对中共强硬，继续制裁俄罗斯。北京最大的担心，习近平再提颜色革命。上合峰会，多国领袖多次大合照，独缺习近平。普京公开矛盾不寻常，中俄关系临破果，好尴尬。团英议长拒中共官员瞻仰女王灵柩，黄岐山将亮相国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16号在柏林召开，各国达成协议，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共采取更强硬、更一致的立场，同时将继续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德国政府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以降低对中国原材料、电池和半导体产品的依赖。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说，我们对中共的天真已经结束，我可以代表德国政府这样说，过去华贸易无关人权标准如何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不应该再允许这种情况。这个意味着我们欧洲会向中共展示更强有力的贸易立场。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七国集团国家一致同意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并将协调行动。哈贝克说，我们已经看到依赖一个不可靠的伙伴是对繁荣的威胁，亦是对世界贸易的威胁。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供应链多样化，包括贸易和出口商品，以及我们出口到欧洲、美国、加拿大或日本的原材料。这种多样化必须基于可持续性标准。七国集团还同意维持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哈贝克说，乌克兰现在有希望成功结束这场战争。代表美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表示，乌克兰必须赢得战争，必须追究俄罗斯的责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我们会坚持到枪声平息，为此需要大量的安全支援、人道主义援助、经济援助和制裁，制裁到俄罗斯亦感到切身之痛。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6号在上合峰会发言说， 要防范外部势力在成员国制造颜色革命。习这一次除了同普京面谈之外，还会晤了伊朗总统。这些迹象表明北京正在重新集结反美势力，共同对抗西方。至于颜色革命的提法，媒体分析认为这个是担心失去政权的表述，暴露了北京最大的担心。美国之音16号报道，习近平所讲的颜色革命主要是指20世纪末期发生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亚地区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及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参与者通常采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者花卉作为他们的标志，通过非暴力手段来抵制独裁政府，拥护民主、自由以及国家的独立。其中包括乔治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新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或黄色革命等。美国之音报道标题中有担心失去政权的表述，点出北京现在最大的担心。纽约时报此前在8月8号报道，在与美国领导人的非正式私人参会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稍稍放松了警惕。那个是在10年前，两国关系还没有那么紧张，仍在巩固权力的习近平曾经暗示他担忧中共对权力的掌握可能并没有那么稳固。在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副总统拜登的私下交谈中，习近平曾经表示中共是颜色革命的对象，之前无奈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加剧了他们的担忧，中国社会容易出现动荡，因为民众对中共政权普遍存在的腐败和不平等普遍感到愤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何瑞恩说，习近平后来访问白宫时一直在谈颜色革命，对他来讲那个显然是占据某种首要地位的问题。纽约时报说，这种担忧已经成为习近平时代的标志，过去10年里面他一直全方位扩大国家安全的定义，加强中共对各方面的控制，抵御任何在他看来可能会走住国内的弱点给予利用的海外威胁。据法广报道，习近平担心2017年出现颜色革命，曾经要求政法系统全力防范。报道说，根据习近平的指示，2017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要将维护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首位。会上多处提到抵御推墙、防止颜色革命。纽约时报报道称，对习近平来讲，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场人民战争，不单止要靠军人，还要有小学教师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参与。随着习近平准备在20大获得第三个任期，他已经发出信号，国家安全将更受重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自14号启程中亚行，并顺道参加在乌兹别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15号所有参加峰会的领袖都齐聚在乌兹别克，并免不了进行团体大合照以及会后的轻松聚会。但从现场的画面可见，习近平虽然参加会议，但在多张团体照中却完全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中东之眼土耳其分局长索伊卢这次参与该峰会的采访行程，但从他释出的相片可见，两张拍摄多国领袖齐聚一堂，大家一起饮茶、食甜品、水果，有讲有笑，其中以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为主。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莱希、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泽亚耶夫以及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都在座，但兜了一圈都见不到习近平的踪影。另外一张官方释出的相片也显示，所有参加峰会的领袖在乌兹别克古城撒马尔罕的永恒之城前面，大家来将团体大合照。之后哈萨克总统府亦释出多张托卡耶夫和其他国家领袖一起游览永恒之城的相片，不过在这张相片里面始终难以发现习近平的身影。这些一连串的相片目前已经在网络上被广泛流传，但习近平的消失神隐亦开始引发很多网友的揣测，习近平在外交场合真的被孤立，他可能是怕染疫，说他可能怕出丑， 所以尽量唔好参加国际社会场合。俄乌战争近七个月，近日乌克兰反攻告捷，在啱收复的城镇伊久姆发现乱葬岗，再次出现俄军大规模屠杀证据。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决议要求俄国撤离扎波罗热核电厂。俄国总统普京在普习会上公开中俄矛盾显得不寻常，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独自缺席上合峰会领导人晚宴，中俄关系是否面临破局？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在乌兹别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会外举行双边会谈。普京谈到俄乌战争时话，他了解中国在这方面有疑问和关切，外界认为普京的应对并不寻常。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5号在记者会上话，令人惊讶的是普京竟然会承认习近平忧心俄乌战况，中方关切这个不意外，但普京承认这一点就有趣了。这个是2月24号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普京与习近平首次会面。当前俄军在乌克兰东北部的战场遭遇重大挫败，两人上一次会面是普京在2月4号出席北京冬奥开幕式并与习近平会面。俄乌战争开打后，中共曾经再次强调中俄合作无上限，外界分析普遍认为普京在冬奥时应该已经获得习近平的巨大承诺支援，先至咁大胆喺二月底挥兵侵略乌克兰。前美国外交官燕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高级研究员辛格顿亦都认为，呢一次普习会晤最值得注意嘅就系普京公开承认中方有所疑问同关切，尤其中方发出嘅会谈文本甚至都冇提及乌克兰，似乎无意喺俄国战场紧张之际加大撑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恩宏亦都话，这个是习近平多年来对中俄战略关系最审慎或最低调的表态。华尔街日报认为，当前战场失理氛围弥漫，普京自然不能够期望能够从中方或者中亚各国拿到有意义的澳援，北京亦都想避免惹来西方制裁。普习会的转播画面亦都显示，普京谈话过程中眼神表情都显得凌厉，而习近平就不断眨眼，似乎不敢同普京对视，眼神显得飘忽犹疑不定，显见普京在双边会谈时公开的是中俄矛盾，曝光的就是中共对所谓合作无上限盟友的再次委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9月17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5号习近平在上合组织峰会和普京会面的时候，称中俄都准备树立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榜样，为将世界带上持续和积极发展的轨道而发挥领导作用。普京说，赞赏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所持的平衡立场，我们理解你们对此存在的问题和关注，我们会解释我们的立场。下面来看报道。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武对本台表示，普京这个解释清楚，我的解读就是说，请你兑现你的承诺。我们相信在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之前，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习近平肯定有给他相当多的承诺。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去追踪。郑钦武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正遭遇重大挫败，普京现在极需中共的军事援助，所以想方设法将中共拉落水，让西方看到中俄联盟的状态。对中共的冲击，对习近平已经非常不堪的对外关系，以及一直同国际社会同西方民主社会脱钩，只会加剧，可能亦会增加习近平在中国国内的压力。 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话：中共当然好清楚知道俄罗斯要将中共拖落水嘛，咁就好似啱啱所提到嘅，有太多嘅原因。习近平喺呢个时间点，必须要同普京当面达成一啲战略共识。继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啱啱通过嘅台湾政策法之后，15号欧洲议会以424-14嘅压倒性票数通过台湾情势决议文。时事评论人南硕认为，欧洲议会呢次通过嘅呢个议案，对目前正喺美国国会讨论嘅台湾政策法起到极大嘅支持同声援嘅作用。而将来一旦美国嘅台湾政策法通过并生效，佢将反过嚟带动欧洲各国同欧盟通过新嘅对台湾政策嘅法案，从而喺整个民主世界形成一个保卫台湾安全同维护台海和平嘅巨大势头。郭玉仁真系认为，习近平必须要寻求同俄罗斯仲有其他国家嘅合作，佢哋大部分都系威权国家，所以呢个民主集团对抗威权集团嘅呢个态势，喺呢次上海合作峰会举办之后，越来越明显。中俄呢次元首峰会之后，会加速民主国家对台湾嘅支持。美国嘅台湾政策法化整为零，然后呢啲民主国家会纷纷嘅一个一个去修正佢哋从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以嚟对台湾嘅政策，会越来越公开咁支持台湾以外，亦会实质上嘅开始去同台湾改善关系，然后嚟作为围堵中共嘅政策里面最重要嘅一环。另外，在15号七国集团的经济贸易部长举行会议，德国联邦副总理兼经济事务部长哈贝克说，德国对中国不再天真，七国集团已经同意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共采取更加强硬、更加协调一致的立场。郑欣武说，国际社会也会慢慢地认识到要避免任何独裁者对破坏世界和平的野心，然后重构所谓的世界新秩序的一个意图。这个对中共接下来的外交和所谓的同全球的经济贸易会有很大的冲击。
16号习近平在上合组织峰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成员国之间应相互支持，为保障安全和发展利益而作出的努力，必须防止外部势力挑起颜色革命的企图。而此时成员国中的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这两个前苏联共和国边境的紧张局势却突然升级，在中国国内的官媒突然呼吁，如果发生战争，哪些人要上战场？美联社指出，这个体现出中共官方的焦虑。中共官方认为，西方支持民主运动和人权活动，目的是为了推翻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以及其他独裁政府。下面来看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当日习近平在演讲里面提到，愿意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培训2000名执法人员，并且建立区域性反恐训练中心，以加强执法能力。上海合作组织被睇作是俄中用来制衡美国影响的组织，而近来伊朗亦都签署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文件，正式成为其成员国。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发布报告指出，习近平同普京会面显示出中俄伙伴关系其实是有上限的。中国从未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示过赞同，但是为了制衡西方的影响，中共致力于深化和莫斯科之间的战略关系。普京和习近平会晤之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外表示，莫斯科和北京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完全一致，没有分歧。观察人士认为，随着西方对俄罗斯能源设立价格上限，而且今后可能完全停止进口，俄罗斯可能会越来越依赖中国作为其石油和天然气的销售市场。而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员国中的吉尔吉斯边防军表示，塔吉克部队正在使用坦克、装甲运兵车和迫击炮攻击，该国将于16号上午还击。 而塔吉克则指扎吉尔的施暴队使用重型武器炮击其前哨同一个村庄，导致有一名平民死亡，三人受伤。这两国现在的军事冲突直接打脸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强调的成员国之间应该互相支持的讲话。9月16号美国情报局副局长科恩说，习近平话给中共军队听，希望在2027年之前有能力通过武力控制台湾。但是科恩说，情报部门目前不认为北京已经就是不是继续这样做作出决定。近日在中国国内的江西教育电视台突然被民众普及如果发生战争谁应该参战的所谓常识。这个影片在 Twitter 上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网友 Alex 说，中国的土地所有权都不是普通民众的。民众被所谓防疫人员打的时候，被锁在家里面饿死的时候，没有任何地方显示这个国家是属于他们的。可以请非洲雇佣兵来帮共产党保卫土地，他们在非洲花了几百个亿了，拿钱的人要出力了。网友苏人话，厉害国有超过9000万党员，他们平时不是总是喜欢代表吗？吹牛又犀利，代表13亿人上啦。网友公民老户话，如果是文明讨伐野蛮，我要做带路人；如果是野蛮同野蛮发生战争，我要隔岸观火。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讲过，所有的战争宣传，所有的叫嚣、谎言和仇恨，都来自那些不想战场的人。
英国女王的国葬将在19号举办，她的灵柩目前停靠在伦敦国会大厦的西敏寺，供人瞻仰悼念。16号上万民众排队长达8公里，不惜等10多个小时同女王道别。但是应邀出席女王国葬的中共代表团却被禁止前往西敏寺瞻仰女王的灵柩，而普京则未受邀请。俄国外交部批评这项决定邪恶。下面来看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开放大众瞻仰女王灵柩让很多英国人得以亲自向她告别，但这个亦是一项庞大繁杂的后勤任务，长达16公里的划定排队路线，沿途有急救站和500座以上的流动厕所，随时都有1000名服务人员和领队在这直勤，还有30名代表不同信仰的宗教领袖和排队的民众交谈。通过灵柩之后，多数民众会停下来再回望一眼才离开，有人流着眼泪，有人低头或者是踎在那，还有人单膝跪在地上面送上一个永别之吻。葬礼将于当地时间上午11点开始，时间大约是1个钟头，结束的时候现场会奏起挽歌最后光位，接住是2分钟的全国默哀。这个是英国自前首相丘吉尔1965年逝世之后举办的第一场国葬，预料会有2000人出席，包括各国皇室成员和元首。但是英国国会下议院禁止中共代表团进入西敏宫瞻仰女王灵柩。北京去年为了报复一些英国人，指控中共在新疆迫害维吾尔族人，而对9名英国人制出旅游禁令等制裁，其中7名是英国国会议员。英国国会的上议院议长和下议院议长当时宣布禁止中方官员进入英国国会。现在这项禁令继续成为不给中共代表团瞻仰女王灵柩的拦路虎。另外，据《每日邮报》报道，16号莫斯科当局批评英国不邀请俄罗斯参加英女王葬礼的决定。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表示，英国企图利用牵动全球几百万人内心的女王辞世举国悲剧，在哀悼的日子里面对我们国家报宿怨，极端邪恶。不过据《太阳报》报道，乌克兰第一夫人欧伦娜·泽连斯基将会受邀出席女王的葬礼。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到了，我是罗宾，很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